OK，
也许请各位各就各位，这样我们可以开始今天下午的会议。
I'd like to start this.
我想现在开始，一分钟内我就要开始这节会议了，谢谢。
So, welcome back, everybody.
非常感谢大家吃完午饭返回。我叫 Sue Owen。那我是这个英国的文化和这个体育媒体的部的部长。那我们的这个部长今天下午要去处理这个立法会议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他这个会议也就是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就会结束。所以你不会整个下午都来忍受我，所以呢，我现在由这个 Heather 来接手过来主持，他是这个政府咨询委员会的主席，那这样他能给我们描述一下政府的角色。这个 ICAN 在多利益方的这个模式之下，尤其是这个 ICAN 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尤其是最后就是最前边的那四年在。就是过去的四年呢，在他的领导之下，那现在已经这个成员呢已经到达140个成员国了，并且呢，而且有11个国家呢，他们被选举作为观摩国，有一些今天在座，海德您来，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我今天愿意下午呢一开始就跟你讲一下这个 ICAN 的咨询委员会，也就是我们管它叫 GAEC。那它这个组织呢，就是我是过去四年呢我作为它的主席。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呢，就是很多人一提到 GAEC 肯定就想到这 Dorian Gray 或这个 Oscar Wilde， 他说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事情，其实也就是并不讲的那件事情。 那你们现在也就明白了，这其实在ICANN里面它的未来没有什么危险，只不过就是人员不够。关于这个ICANN的主张，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过去呢就是对它的角色，而是不是注重它的运营。那么这个ICANN的社群呢，它好像是从这个GAC好像有这个不够的影响，到现在GAC影响又有点过多。这也许是一个进步，从这个GAC的这个观点来看。但是我今天确实想跟你们讲一下GAC它的运作以及它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呢有这个建设性的故事要告诉给大家。那我今天想一般的来讲一下我们这个ICANN模式之下的政府的角色。那么这个ICANN的这个角色呢，以及这个政府之间的角色呢，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我现在想把我们这个 ICANN 和这个 GAC 里面的这个政府也需要 GAC， 为什么 ICANN 也需要 GAC， 是有原因的。那么讲到这个在这个 ICANN 模式之下这个政府的角色呢，那是1998年的成立的时候了。当时呢这个政府呢很谨慎的支持这个模式。我不会跟你说那个时候政府呢他们对于确实对这个意义有所充足的了解，但是呢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进展的这个架构中呢，那他的这个行政呢也是自下而上创建的，也不是从上而下，而且呢进行了协调，而且是试图这样去做。那 ICANN 呢直接与政府打交道，在一开始就这样。比如说这个授权和再授权，这个国家地区这个顶级代码，有一些呢是由这个政府政府授权的，有的是技术群体授权的，有的是那个私立的商业群体，所以呢那它是一个多彩的这么一个安排。那么这个 ICANN 呢它确实是国际的一个组织呢，它同时也是这个当地的社群。那我们现在在 ICANN 里面有很多的框架支持的框架方面的支持，有这个 CCISO。那这种合作呢它表现的就是在政府之间的咨询委员会，也就是咨询委员会的合作 CCISO。 那它的原则呢主要就是它的这个授权和再授权，国家的代码。那我一会儿会讲一下，但是要注意到它是更广泛的这个范围来这个政策上向 ICANN 提出建议。那么今天这个政府和政府之间的他们在这个 ICANN 的模式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一个主要的呢就是他的就是通过全体的以及这种协调的这种建议。同时呢也有这个特定的组织，比如这个执法机构啊，他们有特定的利益。为什么 ICANN 需要 GAC 呢？为什么这个 ICANN 的章程要求要有这个政府资源委员会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ICANN 看到这个至关重要性，就是这个 ICANN 的它在这个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呢，也就是政府它的观察或好或坏，那他是从这个工作的层面上来讲呢，那个 ICANN 也意识到这个是确实是有意义的。如果他参与到让这个多方的这个政府官方人员参与呢，是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呢这样有一些这个复杂的方面呀，比如说安全性啊，或者说还有这个规则方面以及政策方面的制定，这都需要。同时呢这个GAC这个GAC也支持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的制定啊，以及早先能够识别的它的问题，而不是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末端才识别。所以呢这是一个进展。所以为什么为什么政府也需要 GAC 呢？就是这样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声，使得这个ICANN 的董事会能够听到。同时呢这个那他的章程也要求这个GAC 的建议呢也能够考虑到，如果 如果他不进行下去的话呢，这样呢他也要听取公众的意见，然后使之合法，只是合法化。同时呢他这个 GAC 呢也在这个 ICANN 的社群里面的这个政策制定上，他也要卷入其中，包括这个支持他的这个群体以及他的这个非正式的这个代码的这个社群。而且历史上证明他是很成功的。那么这个 ICANN 的政府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在早期都有共同利益，然后尤其是在这个政策的制定方面，很多人都不需要这个在那个政策制定的那个末端有大家发生冲突。那现在的这个证明呢，它确实是这个模式呢确实是工作的，因为在政府之间它是工作的。同时呢这个最好的机制呢就是能够积极的参那个与那个ICANN 进行合作，然后涉及到多方利益方，并且呢它是有弹力的，而且是透明的。那为什么GAC 它如何运作呢？你自己可以过来看，在伦敦的时候你可以来看，因为我们的所有的会议都开放的，除了最后的这个 GAC 的公报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交涉性的文件，我们每次会议都要出笼这么一个文件。这个 GAC 会议呢就给这个国家政府以及而且呢就是有那多方国家的政府，还有公约方以及那个公共的当局都可以这个观摩。那我现在有140个成员，有11个成员观摩过，我们还正在成长，所以呢我们总是开放的，就是有一些这种正式的参与。那这个会议一般都是面对面的进行，而且是与这个 ICANN 一年三次的会议相关。一起进行，一般都是通过这个工作组的形式进行。那现在有好几个这样的工作组进行。那我们是给这个 ICANN 提出建议，那是我们是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进行。那这也是我们 GAC 的主要力量。那我们提出的建议呢一般都是由这个 GAC 用这个公报的形式来发表。然后 GAC 收到以后呢，他的这个我们得到这个ICANN 的这个行政方面的支持，并且呢以及这个这个合同上面的这个确认。那这也就是 ACIG 的确认，这个参与呢就是要求这个 GAC 在他工作中是独立的。GAC 呢是支持这种这样的独立，而且是通过好几个国家的这个经济上的帮助。那他过去15年前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呢是有很多的清单，这个清单上有很多这种成果。那我提到了一个是这个国家地区顶级域名的它的这个授权的原则。与之相关的呢就是介绍了非拉丁语的那个字符。这也是我们主要的发展。对于很多国家来讲是主要的发展。那这个通用顶级域名的安全保护呢现在也正在进行。那 ICANN 呢它这个里面包含很多的问题。那么呢这个 GAC 呢就给了他们扮演了一个非常特定的角色，向他们提出建议，以及这个项目啊还有它的这个规则呀，以及这个顶级域名的它的这个敏感性。所以呢 ICANN 也接受了 GAC 的建议，关于这个安全保障这些项目，其中包括一个消费者的保护啊，这个司法执行啊，然后还有这个实践的适用啊。那这些建议呢都是强调了公众的利益，而不光是这个商业的利益。我也讲到了我们还给了其他的建议。过去四次会议GAC 解决了很多的这种疑问，是某一系列的这个字符串提出的这个建议。 那其中包括这个地理位置或者是这个文化上面的有实质性意义的这些字符串，并且呢我们提出的这个建议呢都是肯定的，并且是有建设性的。然后那么在这个能力培养方面，我们有机会来接受到这方面与 ICON 相关的建议，而且呢我们 ICON 也给了我们支持，比如说在这个旅行差旅费上面然后还有这个翻译呀以及这个笔译各方面，都使得我们能够增强我们的就是增加我们的成员数额，使得我们的工作能够更有效。那在讲到这个问责和这个透明度的时候呢那 GAC 也是有很多做出贡献，因为我们很多的经验，然后向 ICON 能够提出我们的贡献，并且呢继续这也是我们主要的这个工作。那么未来呢ICON 是在进展的，我们也必须要跟着一块进展。那我们现在的这一轮次的辩论关于这个政府的这个治理呢互联网的治理呢我们也是也要作为这个主要的扮演因为我们现在在当今的这个气候之下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将向政府提供的建议呢就是能够对这个使得政府能够对互联网的这个职能呢能够有深度的影响，因为很多的这个组织呢他们没有政府咨询委员会，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集中点，让政府能够参与。同时呢GAC现在在讨论到如何进行进展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将美国的这个把 IANA 的这个职能移交管理权，我知道这也涉及到问责制，因为我知道GAC很多成员他们都愿意将政府的这个意见能够带进来，表达他们政府的这个意见。然后但是呢在现在很繁忙的日程呢，那我们不能够就是忽视未来。我现在向大家这个小心的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很多的地区呢我们是给我们起反作用的。有一个呢就是从 ICON 过来并不包括自我的这个发展而好像变得有点内部，就是太集中在内部了，然后这个呢就使得这个 ICON 它不会能够持久。所以呢那么在这个公共利益的制定过程中呢我们不应该把它浪费掉。我们应该谨慎珍惜它，所以呢就是我们应该就是参与关于这个事情发展多数都是在社区里发展的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它也变得更来越来越变成了政府之间的这种设置了就是施加了某种压力好像变成了一个对于这个发展的这个反应呢就是有点太快了就是它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达成共识那现在我面临的这种特定的挑战呢就变为在这个框架之下仍然是有效，就是因为有这种压力。
所以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使人呢的这个CAC 的这个最中心呢，而且它的最好的这个营业最好的这个平时的这个日常工作不受到影响而不要变化，而且呢这个 GAC 应该在这个 ICON 中间它应该是一直是起到重要的作用的，而且呢能够达到它应该做到的效果。非常感谢 Heather， 这是对 GAC 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时间，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也当然对于工作方法和工作过程以及它的这个问责制和透明度，我们这边还有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人要求发言，我们是按照顺序来叫，我现在有10个人要求发言了，那么我现在一共是整个是30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所以如果您讲话的时候呢只能够限制在3分钟之内，或者最好是1-2分钟。所以我首先要这个邀请这个西班牙来讲话，他们是这个电信部的代表过来讲话。非常感谢，下午好。首先我要这个祝贺这个英国和我们的这个主席以及 对我们这个今天会议这么有效的主持西班牙是完全拥护多利益相关方模式，而且呢和 ICON 的全球化，我们会积极参加这个过程不光呢是作为国家来讲呢，而且呢和这个其他的欧盟国家进行积极的协调，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会也支持就是对于改革的改革，那么能够改善它的这个职能，而且呢和这个所有的多利益方相关的之间的沟通进行改善，而且呢内部的工作的时间和工作的过程也应该有进一步的改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呢在这个西班牙呢，我们是在这个工作方法和工作程序这个上面的这个改善，我们在这边方面是起到了挑头的作用。我们还希望呢，这目前呢看到呢，就是将来这个 GAC 在这个中间，在各个和各个组织之间的协调这一部分，要在将来得到加强。那么呢，我可以看到，继续是在过去的几个国家呢，比方说这个 .1.B， 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些问题，那么我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会能够达到共识，在这个星期之内，而且在这个，因为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共识呢，会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来面临。就是看到面临我们的这个挑战，所以感谢，非常感谢 Jose Hanchez， 他是在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公共通信交通部的代表发言。你在这儿吗？下午好，我是代表我们的这个，我是代表Sanchez 次长讲话。我是 Victor， 我是从这个他的部里面下面的办公室来的。我现在墨西哥认为呢，政府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是多利益相关方的一方，不光是在技术方面，在私营方面和在公众方面，那么我们是非常支持大家网上的这个言论自由，而且呢，尤其是我们了解到这个全球的这个互联网这个全球化和这公开化是他们现在的这个目前的特征，而且呢，大家呢既能够公开自由的参与言论自由，同时也受他们的隐私也得到保护。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过程之中，这个移交的过程之中，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世界国际人权和以及其他的一些公众组织的利益照顾在内。那么我们现在，因为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对于互联网的整个的这个人权的维护应该是一个完全的，而不应该把它片面的来解作。那么现在我们应该在这个地区和全球性和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和大家促进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了解，我们当然是非常认识到这个 IGF 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给大家确立的环境。在这个情况下呢，各个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管理能够牵扯，能够把各方面的因素结合进来，结合进各方的意见，而且呢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把这个促进国际之间的合作，而且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能够了解到，就是建立这个互联网管理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地区性的而且呢在这些地方，在因为这个我们当时所做的这个互联网第六次会议的之中，对这个文化和其他的因素的关心，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感谢。现在呢我们是由阿里阿巴索，他是从阿塞拜疆的这个通讯部过来的。非常感谢主席和各位参加的同仁，这是我们的责任来能加这个ICAN 的50届的高政府阶层会议。那么过去几年，这个互联网已经变得更全国化了，而且它已经变得公开化、透明化了。然后在ICAN 的领导之下呢，因为和很多国家的这种 国家的配合之下，我们已经看到了在互联网的治理上面有一些改进。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说，你们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了你们要求改革的这个决心。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从这个美国的这个治理互联网的治理工作权移交给全球多利益相关方的这种情况，我们是非常支持的。而且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明年九月份的时候呢，能够顺利的能够完成。而且呢，在这个伊斯坦布尔的那个会议会帮助这个进程的开展。那么我们关于这个互联网治理的这些原则呢，在这些会议上会得到讨论。我们非常的赞赏在 Mondale 这那个里面他们的讲话。他和当时定下来的大致的共识，就是各地相关方的和设立的蓝图都是非常重要的。您知道，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阿塞拜疆曾经做中国中道组参加中道组来召开了这个主持过这个这样子的会议。什么也没，就是我们只可以看到我们自己一直在过去是都在试图给大家这个做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尽我们的力量的。所以我现在要在这边提出盖克在这个情况下，是因为在这个新的条件下，应该包括在这个新的这个移交工作中增加GAC 他们的作用，而且就是像上次在他们新加坡会议中的做的努力，我们应该得到赞赏，因为在那边有很多的很广泛的问题在那个上面都有得到过的讨论。那么同时呢，我还也希望呢，等个这个时候能够撤出有关的资源来确实对待这些相关的问题。那么呢，这些政策呢，和在各个小组各个机构之间的协调也是非常重要的呢。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应该在考虑到就是这不同的这个协调小组的成员他们的组成，应该考虑到各个地区的人员人口地理和文化。非常感谢，现在我们介绍下面一部分，下面一个从印尼过来的这个信息安全部的这个代表。感谢主席，下午大家下午好。我在这边了解目前的这个情况下，这个互联网的全球的这个治理呢，它应该是正在进行的，是应该是从这个新加坡开始，一直到 Nand Mondale 以后，和我们就因为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把这些重要的问题加强讨论，就是有关互联网的治理。那么互联网的这个治理呢，他应当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们印尼政府呢是非常赞赏这个英国政府他们这几年作为东道主来主持这次会议。那么第二个我这样讲到，就是这个我们的互联网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你可以看到，而且呢，这是不光是在这 CCGTLD 和新的 GTLD 他们新的发展，在这个新的这个政策的移交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应该影响到，而且这个影响会在我们在 GAC 的成员之间得到了有了激烈的讨论，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门和国家也先扯进来的参加的讨论。那么为了尽快的能够在将来尽快的解决这些分歧，我们应该找出一个正确的机制来。第二呢，是非常必要的，要应该大家国家之间都应该达到这些共识，这所有的这个多利益相关方，这个互联网它在全球化是应该表明要这个信息可以自由流动。尽管我们的政府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给所有的国家，他们都应该对遵循每一个国家，尊重每一个国家的主权、文化和他们的历史。而且你这样子，我们应该让大家了解，就是所有的这对于互联网的管理是应该最后推动的是全世界人权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样子的。我也希望呢，就是要希望能找到就是在这个卫星和这个宽频的这种从技术上的这些因为 所以这个全球化的这个互联网在很多程度上是就受这些技术的这个来决定的，所以我们就希望在所有的这个利益相关多益的相关方中的这些国家，是包括在盖克制里边的这些国家呢，能够把这个全球性的这个互联网的能力能够加强。非常感谢。现在是 Henry Hisarek， 他是从这个瑞士的这个通信管理部的部长。非常感谢你们这边开可以这主持这次会议。那么我们现在瑞士是希望盖克继续成为一个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代表，能代表公众利益，能代表各国政府。但这个是应该这样子的情况，应该如此，政府就应该有这样子的这个政策和有这样子的作用，他们来对于公众政策和这个来进行这个辅导。但是同时呢，他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公共政策呢不光是一个，因为这个公共政策是政府的一个政策，但是呢同时呢这个还有公众公民社团，还有各个的不同的这个机构以及各个的社群，他们还有包括学术单位，他们对于这个互联网都有他们的贡献。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必须要均衡各方面的利益和各方面的考虑，在来做这个互联网的治理的时候，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怎么能够平衡各个的公众利益和其他的一些合理的这些权利的时候，这个 ICANN 呢，他现在已经讲到了，就是因为他们要求盖克是按照盖克在 ICANN 的章程之下，就对于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给出建议。他们目前有一些困难。那么从这个最是来讲呢，在这方面，如果是使用政府的这个权利来影响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这种是对于整个的互联网的治理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这个支持这个多利益相关方，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可以能够从这个帮助技术的发展，而且呢对于将来有将来的发展有好处，而且是保持这个互联网是公开的，这是重要的因素。但是呢它不应当影响到公众的利益，因为这个所有的我们的多利益方应该是怎么样子来演示，怎么来诠释，所以呢他们能够得到这个问责性和透明。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存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所以我们这边是非常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改善多利益相关方。现在我们的代表呢要红十字会和新月会的代表在这边帮我们发言，是 Charlotte
Lindsay 要发言。非常感谢我们的东道主。那我代表这个国际这个红十字会的ICLC 的这个人道主义法律之下的这个部门来发言，也就是在所有的这些参与国以及这个参与方。那是我代表红十字会、红新月会这个国际的这个国际联盟。那我们呢所有的国家都已经意识到我们就是在这个1949年的这个日内瓦公约的这个条件之下，在这个战争中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我们的职责。那么在这个名字的保护呢应该是一直延续到这个二级的互联网的名称。那在这个 GAC 的过去三年的意见之下呢，那我们的这个能够永久的符合国际法律之下，然后符合公共利益呢，然后来使得我们的名称得到保护，这仍然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同意这个 GAC 的支持，而且以及在这个法蒂什哈迪的领导下的 ICANN 的帮助。我知道这不光是一个商标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司法的这个司法的义务，而且呢这使得我们的这个名字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名字的适用，这仍然是一个这个问题，其中它包括公共的这个资金的问题。非常感谢你们的注意。 那我们现在邀请这个何立的哈，就是这个荷兰代表，荷兰的这个经济事务部，他要发言。啊，那我看一下时间，我现在只有两点，我要集中精力说一下，一个是参与，然后还有一个合理性。这个 GAC 的角色呢，就是把政府的意见，在全球这个公布。现在我们已经超过130个成员了，然而，只有一半的这个成员呢，他们是按时参加会议，经常参加会议，然后有那么只有一小部分的人积极的参加所有的讨论，就是那很多的。这个要求大家能够参与，可是呢，我们除了这个启动之外，我们现在这个模式看见没有太多的改进，所以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家能够注意到，就是现在这种启动呢，它是确实是有允诺性，但是我们看到了，有一些这个计划能够让它变成具体化，在这个会议中，得到了这个批准。同时呢，我们从 GAC 的主席那儿也听到，我们现在还有这种专业的秘书处的未来多少年的支持，这个法国还有这个荷兰比利时啊，荷兰，那这些这都是非常这个卓越的时刻，因为我们一直是需要这种，我们已经期待着这种长期的独立，和这个职业性。所以并且呢，我们让他们能够就积极的参与。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盖克他需要加强他的外展，他的外展的其他的论坛，我们必须来证明这个多利益方的模式确实工作，并且呢，我们应该在论坛中显示出来。非常感谢。那么另外下面是 Ola Cavalli， 是阿根廷的代表要讲话。我代表这个阿根廷代表呢，我用西班牙语来发言。阿根廷呢，我是要感谢我们这个东道国来组织我们这个高层会议。关于政府的角色呢，为了能够加强以及来辩论，从这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呢，那阿根廷我们已经创建了一个国家的这个委员会，关于尤其是这个在这个经济事务的这个部门领导下的一个委员会，那我们的使命就是能够与这个从这个国家级来一个关于这个互联网的世界上在这个事情上有一个统一的声音，然后其中包括能够提出事务，并且包括在这个 GAC 里面这个提出政府的声音，然后那么在这个政府这个政策的制定中呢，我们也是想强调就是它的相关性在 GAC 里面的相关性的重要性，尤其是这个 IANA 的这个移交的过程，那么这个立场呢必须要反映所有的国家的立场，然后以及有这个多元化，那么这个阿根廷呢，我们现在也是加强这种协调，以及这个政府的治理，这个互联网的治理，那么这个阿根廷呢，我们有这个多利益方的这种参与的模式呢，感谢巴西政府组织了这个奈德蒙迪奥的会议，以及所有那些参与和组织的国家，非常感谢。那我向这个麦斯格拉，这个瑞士代表要讲话。那我现在只是要讲一下这个 GAC 的角色，从这个瑞士的角度来讲，这是如何能够加强这个角色。这个作为这个 GAC 这个政府咨询委员会的这个角色，那 GAC 呢是向 ICAN 提出建议，关于这个全球的公众利益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因为全球的公众利益呢，这是一个广泛的多元化的这种利益，尤其是它是取决于不同的文化、经济还有社会条件。 所以如果盖克他想有一个持久的这个角色的扮演的话呢，他必须要加强他的能力来识别并且呢能够传达这个全球的公众利益。能够这样做的话呢，我想一共有三点。就是很多的代表团他已经讲到了，重要的对于他们讲到的那些对瑞士也很重要。除了那之外，我们认为呢，我们应该有一系列的这个国际的这种达成的这个意见。就像墨西哥政府所讲到的，第二点呢，就像这个荷兰代表所说的，也就是我们应该有这个他的那个参与是受了限制，我们也应该强调这一点。因为很多那些小的国家他们没有什么资源，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支持，不光是从这个家政方面，而且呢不光是这个财政上，而且还有其他的这种帮助使得他们能够处理事件。就是你看到我们这个日程上有很多的问题他们都能够处理。第三点呢就是还有就是有效性，真正的这个工作方法的有效性。西班牙他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并且呢这个努力能够更有约束性，然后能够控制那些就是这个鼓励那些其他的利益方呢也能够更有约束性。我们今天已经听到他们的证词，就是这个对于保护红十字会，我们也知道这个挑战在什么地方。这也是涉及到有效性。那我听了大家的意见，有这种广泛的共识，并且呢共同的理解，知道我们面临的挑战都是什么，使得我们GAC能够变得未来能够更好。非常感谢。那我是 Rita Forzi， 是意大利的这个经济和经济事务的经济事务部代表。下午好。这个尊敬的部长、副部长，还有这个 GAC 的同事们，那我代表这个 Natalie Homeli 来发言。他这次不能参加会议，因为突然出现了这个国内的这个事务。那我想感谢英国英国呢作为东道主来召开这个会议。那这个互联网呢它是这是我主要说的问题。然后呢它是这个多利益方的互联网的治理呢，这个意大利呢它也是绝对是非常支持这个多利益方的互联网的治理。这样使得这个多利益方呢能够富有这个透明度。因为它是来这个来决定我们的这个生态系统的这 .one 和 .van， 这是 GAC 出现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也被这个告知这个相似的问题。那我们愿意来这个公共政策的这个疑问，我们也希望能够解决。这不因为这是非常政治上敏感的事情。这个公共利益，尤其是对于这个欺诈行为的发生的这种疑问这种担忧。所以我们需要这个 GAC 2.0 的新的机制，也就是它的透明度的机制。所以呢我们意大利也愿意与这种新的模式进行合作。那么现在是这个巴基斯坦的代表，部长们、副部长们以及 GAC 的同事们，下午好。我很高兴注意到这个 GAC 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出众的这个通讯部以及这个这政府政治这个领导们聚会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技术的和政府方面呢能够进行合作，能够 能够使得这个互联网的域名呢能够变得更为有弹性。那我想这个GTDS， 我是想就这个地方来进行发言。一个呢，我们是关于这个互联网治理，我们制定了全面的政策。那么呢，他在这个提供建议方面，盖克做了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来鼓励公众的参与。巴基斯坦呢，他成了那 GNC 的成员。那么根据这个他的政策的指南呢，关于这个 GTDS。那我只是要补充一下重要的这个跟进要点。一个是不应该完全考虑到这个 GTLD 的这个字符串争议的开支的问题上，因为很有可能有一方也许完全可能更适合使用那个这个字符串。但是那就是这个竞拍这个过程呢，不应该来决定他是否能够拿到这个模式。那关于这个 GTDS 呢，在这个社群里面的它的特殊性，这个申请人呢，他们在这个被批准的过程中，他可以去使用。那么第三呢，这个它的这个费用的构建来讲，它的费用是非常高。那它的他的这个评估过程呢非常高，那对于那个财政上收入没那么高的国家，这可能是个问题，尤其是那些发展中国家。但是我看到这些发展中国家他们也参与进来，我是愿意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很肯定的把这个意见能够提出来，非常感谢。那最后一点重要的就是，我非常感谢这个 ICANN 的角色。在这个快速发展的这个项目中呢，这个非拉丁语的这个互联网名称上的发展，我想呢，这个当地，因为他们的这种启动，非常感谢他们所做的工作。那么下面呢是这个 Pamela Miller， 是加拿大过来的，非常感谢。那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的治理呢，听起来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多利一方的这个模式呢，它确保了它的这个创新以及这个经济上面和社会上的发展。那 GAIC 呢，我想强调一下它所做的这个进步。一个是他的角色呢，就是来识别公共政策的这个疑问，就是将这个 ICANN 的你可以证明到该ICANN 它作为一个机构呢，它非常有效，然后呢它有一个合作并且以及这个安全捍卫的这方面，这个董事会呢它现在也确实做到这一点。那这个 GAIC 它也是紧密的关注着这一点。仍然有一些问题，但是你看到这个新的域名的问题呢，那现在又他现在确实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呢确实也造成了很大的与众的不同。
第二， ICANN 也在进一步的促进透明度和问责制，并且进一步促进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参与。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GAIC 的建议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GAIC 作为一个机构来说，也谈到就是要更多的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支持。 GAIC 的建议也能够进一步促进国际组织的国际化过程，包括 ICANN，而且 GAIC 的建议也能够要变得更加的灵活性。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认为 GAIC 是一个共识性的组织，是 ICANN 下属的这样一个共识性的组织。那么现在是日本的代表，非常感谢，我是来自日本的代表。在互联网治理方面，最为重要的原则呢，就是要确保信息的自由流通， 互联网是一个全球的空间，而且它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迅速。我们要确保这样一个空间是整体的、合一的，而不是分裂的，解决全球的问题，比如说全球暖化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互联网呢，同各大利益方都有联系，他们有战略性的这样一个责任。我们要同全球进行合作，国际合作是非常重要的。那政府不应该来监管互联网，保护互联网的安全、稳定和弹性呢，这是非常重要的，至关重要的。那么在这方面的治理方面呢，我们要依赖 ICANN。 ICANN 一直致力于促进互联网的安全、稳定和弹性，日本的政府呢也支持这些政策。比如说在这次转型期间，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来促进这一流程的发展。进一步促进 ICANN 的问责制和透明度，那其中 GAC 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这样一个角度上来看呢，我想说，首先这个转型的历程必须要保护互联网的安全、稳定和弹性，以及其问责制和透明度。在这种活动中呢，现有一些机制已经成立了，他们一直在维护互联网的稳定，我们应该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发展，使用现有的机制，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那第二点呢，有关问责制和透明度这一个方面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维护，确保这个新的治理机构呢不会影响互联网的移动性和流动性，因为这是互联网的本质，我们需要继续推进。第三呢，就是问责制和透明度同所有的方面都是相关的。在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中，政府的作用和 ICANN 的作用必须要得到一定的监控。谢谢。那么还有三位演讲人，张树成来自，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副主席，谢谢主席 CEO， 尊敬的来宾们，我想说互联网社会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呢，我想谈三点，那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互联网的核心价值就是开放性。我想客观地说一句，在过去13年来 ICANN 一直都在支持这一个互联网的核心价值，并且在全球互联网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下进一步推进这一个核心价值。 ICANN 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是值得赞赏的。第二点呢，就是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中，全球的各国政府毫无疑问在这方面起着重要的贡献作用，来促进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发展。那 ICANN 政府之间的合作呢，也一直是我们这个机制中重要的部分。政府是要参与做出贡献，而不是控制互联网的发展。那 GAC 在这方面做了重要的作用。 GAC 毫无疑问是各国政府同互联网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协调人。第三点就是为了进一步促进互联网的发展，以及促进 美国政府的这个权力移交问题，我们也许需要给到 ICAN 更好的、更多的责任，帮助 ICAN 来促进一个顺利的转型、开放讨论和对话。比如说，我们要确保 GAC 在ICAN 董事会中有一个席位，可以进行表决。现在是俄罗斯的部长代表发言。谢谢主席。我要说俄语。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 GAC 的有效性， GAC 在 ICAN 的这个框架下的有效性。我想感谢 GAC 的主席，感谢积极参与 GAC 工作的成员们。同时我想说 GAC 在整个 ICAN 的框架中呢，以及在整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这个中的责任呢，并没有完全的提到平等这一点。我想给大家一个例子，有关在政策制定流程方面，还有许多的国际组织也在制定政策，通常呢也是具有约束性的、强制性的政策，是他们有很多政策也是关于互联网治理和管理的。比如说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ITU 和 OECD 和欧盟内部也都有这方面的政策出台，其他的组织也有相关的政策出台。这些机构所制定的政策呢，并不同 ICAN 所制定的政策相关。我也肯定的说，就是这个多利益方模型的这个发展也会进一步促进各个利益相关方的作用，其中呢也包括政府的作用，来促进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来确保在这么多国际组织中呢，他们到底要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要搞清楚。而且我们要确定政府的责任和作用，毫无疑问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相当重要的。比如说政府应该要有表决权，或者是要有这样一个制定约束性政策的这样一个能力。谢谢。好的，下面是 Axel Lemar， 法国的政府代表。谢谢主席女士。我想赞赏这次第二次高端的会议，也感谢你们能够更加的关注公共政策。我也看到有很多的语言，那么现在我要说法语。法国政府呢支持多利相关方模型， 它是代表着所有的相关方的利益。那随着互联网的不断的发展，以及 GTLD 的新的注册，我们也要非常关注。其中呢，红十字会的名称的保护也是其中一个部分。那政府在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负责公共政策方面，而且他们也是从民主的方面，从坚守民主的这个政策和原则来制定政策和提出建议的。政府代表着所有的这些政府来的人，那么我们要整合政府的工作，将它更好的运用到多利益相关模型中去。我们应该要确定一个决策，比如说在圣保罗我们最终出台的这样一个成果文件呢，是一个共识性的文件。因此我想说，共识性政策呢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但是它并不能代替各个其他国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也确保 GAC 成员能够了解这一点，以及 ICAN 董事会的成员也能够了解这一点。比如说在一个政府同私营机构签署的一份文件中呢，如果有这种安排的话，我们必须要确保政府和私营机构所签署的这份协议也是能够得到董事会的尊重的。此外，我们也要找到那些非常敏感的、非常具有政治性的问题，我们要关注这些内容。GAC 也要确保 GTLDS 的授权是公平的、顺畅的。那我知道这些问题呢，对于某些大的公司和大的国家是没有问题，但是对小的国家、小的私营企业是有很多的问题的。所以呢，我还记得巴基斯坦同事刚刚也谈到了这一点，那就是这些流程也许还不够。因此政府以及 GAC 也必须要在这方面提出建议，必须要有一个实质性的决策做出来。现在在 ICAN 50届会议上，我们有机会同大家进行交流，同董事会进行交流。董事会应该要倾听我们的意见，要倾听政府的意见。我们必须要确保那些碰到竞争啊，或者是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董事会和 ICAN 也能够考虑到这方面的内容，来确保 GAC 在它的整个代表中是更加平衡的。
虽然我刚才说时间有限，但是呢，我愿意再接受最后一个，就是由伊朗的发言。谢谢主席，谢谢你给我一个机会。事实上呢，我举手也举过很多次了，但是您之前没有注意到我。主席，我有几件事情要谈到，主要是两点。第一个，这个会议不应该被用来作为任何修改，尤其是因为IGF 范围的这些修改，因为这些事实上是在我们授权范围以外的事情，所以呢，就像我说的，我们不应该透过这些会议来做这些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才提到的这个董事会的主席，事实上呢，我只能说他反映的只有 GAC 的这个观点而已，所以呢， 不能没有必要就是说你同意或不同意，因为它只是 GAG 的观点。第三点， GAG 刚才已经提到了他的工作小组及协调小组，这些呢都是跟他的透明度有关系以及问责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应该至少要带像 代表五个不同的这个区域。除此之外， GAG 主要是针对这些董事会主席来做咨询的，他事实上呢跟这些其他的这些咨询顾问的这个地位 不是不一样的，同时呢不能取代所有的政府。好，因为基于时间有限，我想知道在座各位就是上面这些人有没有什么要反映的呢？那你可以大家知道 GAG 在 IK 里面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它会员的规模也越来越扩大，那这些都是政府机构，而且有越来越多政府机构，所以我希望这些在座的政府的代表们呢，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加入 GAG 这支组织，尤其是你今天有机会更了解 GAG 扮演的角色以及它的这个责任。那当然 GAG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去考虑所有的公共利益的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们已经讨论到了如何能够去改善他的工作方式，同时呢如何能够跟 ICANN 其他的社群有更进一步的沟通及联络，所以未来我们将会看到一些关键上面的改变，尤其到下次 GAG 开会的时候，也就是到洛杉矶去开 ICANN 大会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改变。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Net Mondial 会议所做出来的一些成果。之前我们已经听说了这个 Net Mondial 也增加了全球的会词汇，尤其是有关互联网治理这一块。那但是老实说，这些基本上要给我们一些新的这个流程，可以同时可以增加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讲到控制这方面。但是呢我们发现安排这些大会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确保它的透明以及顾及到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当然了，所有的各个不同的政府他们也在支持我们这些做准备的这个流程里面做了许多的贡献，所以我们也欢迎这些成果还有未来的路线图，我们认为它是有一致性的，同时呢有重视焦点的。那现在我们来讲到九月份在伊斯坦尔堡的 IGF 的会议，这些呢当然是跟它的组织跟流程有关的，这也包括的 ICANN。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听到了一些成果，所以我们现在请来自巴西的同事 Emil 教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跟我们讲一下技术及创新，所以请你跟我们讲一下这次主要会议的主要的目标，那当然也包括 Net Mondial 的原则以及未来能够改善现有多重利益方模型的一些路线图。谢谢。首先我要感谢英国政府和 ICANN 举办的这场会议，我现在在此就为大家做个总结，让大家知道我们在 Net Mondial 看到了一些什么主要的成果。我准备了一些幻灯片，请大家等一下。是的，因为这幻灯片上面呢有一些数字，那就为什么我会要求你放这个幻灯片给大家看。 看看咱们能不能上载这些幻灯片。好，放上去了，咱们看下一页。可是他们好像上载错误的幻灯片了。好吧，无论如何咱们就看这个好了。就是 I can Nemandale 及伦敦。当我们刚开始讨论 Nemandale 的时候，那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当初为什么会举办 Nemandale 这件事情。但是呢，自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已经想到这个大会必须要有个重点及主题，它的焦点就是想要解决或探讨两个模块，也就是我们的目标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呢，这个互联网必须是要能够促进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这个原则。第二个呢，是要解决一下互联网生态系统的问题以及它的演变。所以我们就是按照时间来跟大家解释当初的一些事件导致了到后来有 Nemandale 这件事情。那大家知道在2013年9月份的时候，巴西总统在联合国大会做的发言之后，我们跟互联网的这个社会呢有了一些会议，同时我们跟 ICANN 的总裁法利在这个巴西见的面开了会。那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议，也就是说在针对互联网治理方面来开个会。之后在11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总统也决定举办在巴西举办一个多重利益方的互联网治理会议。刚开始在 Nemandale 里面，我们是在 IGF 的2013年巴厘岛开的会议里面提到的，但是后来 CGI、ICANN 和 OneNet 之间开始合作了，他们打算一起组织 Nemandale 的会议。这个是在2013年11月份的事情。他们组织 Nemandale 的第一个会议是在2013年12月份的时候在巴西举办的。至于他的参考文件是在4月11号出版了这些公开的意见，之后呢，我们在4月23号的时候举办的 Nemandale， 这个都是在巴西进行的。这只是一些概况的介绍 ，Nemandale 概况介绍。当然，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成果文件。这成果文件呢，不但是这个国际化的，同时呢，里面包含了多重利益方以及国际上的共识。所以那时候我们做出一系列的创新，尤其是在准备 Nemandale 的时候，我们做了一系列创新。所以待会我会一一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些创新。我们有几个多重利益方的委员会，同时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这些参考文件。这些呢是用多重利益方的方式帮他准备出来的。那当然我们的这个会议的这个模式呢也经过多次的修改，主要就是要把多重利益方这个方式作为主题来个准备我们这些文件及大会的这个各个不同的阶段，我们都总是记得这些重点。甚至我们还有一些起草的这个办公室，让他们来做这些准备这些文件。我们 Nemandale 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再把 Nemandale 的这些讨论跟最后的这些出版的文件以及公民连接在一起。当然我们在做准备的当中也遇到了一些比较棘手的事情。第一个是互联网治理 流程的范围，以及它的治理是不是里面应该要包含一些例如说隐私权或者是侦查这方面的事情，或者是要把它排除在外呢？所以这些呢是在我们讨论里面常常提到的事情。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两种不同意见之间的冲突，一个是多边，另外一个是多重利益方的这个风格或做法。在 Nemendil 我们开了一个会，我们那边发现呢，事实上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事实上是可以合作的，也就是说来自这两方面的人事实上是可以找到一个方式彼此合作来做互联网的治理。好，我们再看下一章。这一章呢事实上是我们委员会，也就是组织大会的这些委员会，那张我跳过去了。接下来一张非常重要的幻灯片，这上面可以看到的是我们有超过900个人来参与，同时呢我们有200个就是联合会议，这些人是来自110个国家。从这上面您可以看到，也就是在这张图上面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多重利益方的人来参与 Nemendil， 包括政府、公民社会、学术界以及各个不同的社群以及私人企业。另外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行业里面我们获得许多的意见及贡献，总共180个这个贡献来帮助我们准备这个参考文件。这些我们后来也让大众来获得这方面的信息，同时呢针对这些文件我们获得1300个人的意见。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远程参与的人，这个待会儿就让大家看。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有超过900个不同的参与者，来自110个国家。你可以看到 Nemendil 真正的是一个全球的会议，根据这个地图上面可以显示出这一点。除此之外，这个图案上面的这些圆形呢，它的这个大小就是反映出那个国家参与者的人数有多少。所以你可以看到基本上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有派人来参加。至于他们所提供的贡献，我们最好讲说来自公民社会、学术界、私人企业。这显示 Nemendil 真正是一个多重利益方的大会，也就是他们的想法及构思事实上是来自各行各业，同时来自各个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这些人都是有参与互联网治理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参与者的这个分配，我们以这个各个不同的地理区域来分类。这张图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远程参与者，这些人可以用实的方式呢参与我们这个大会。这些枢纽中心，
这些远程参与中心呢，在全球的30多个城市举行，覆盖了全球23个国家。大部分的这些远程中心呢，都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在不同的时区，所以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凌晨3点钟的时候，就都在参会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提问环节，这也体现了全球对互联网治理的兴趣。下一章，另外一个创新呢，就是这个舞台的分布，我们有不同的会议， 而且每一场会议都会有参考的文件，并且有顾问做记录，并且把他们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建议都收集起来，最终融入到最后的成果文件中去。我们有来自政府、商业以及学术界私营机构的建议。那在会议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公民社会非常开心，他们可以看到许多的政府部门也必须得排队来跟他们一样来提出他们的意见。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起草过程中呢，很多人都看到有许多人都必须要一直要工作到晚上两点，然后呢会有鸡尾酒会呀、然后进行使得人们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下进行交流。下一张幻灯片，我们可以跳过这个原则，因为你们手上都已经有这份文件了。下面路线图我们也可以跳过，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 Netmondial 的反省。那 Netmondial 的成就到底是因为了什么？这是因为首先呢，这个会议是有一个重点的，那就是要起草一份有关互联网发展原则和路线图的文件。那这一点呢，贯穿了整个会议的讨论，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参与了进来。第二点呢，就是巴西互联网指导委员会的承诺和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是他们促成了这一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会议的发展，而且我们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第三点呢，就是这次会议是一个平等参与的自下而上的参与性流程。我想说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促成了我们的成就。那就是我们有参考文件，所以人们到会之后呢，他们都知道我们要讨论哪些内容。第二点呢，就是协商流程，整个会议就是一个大型的长期的讨论协商流程。这两天呢，我们包括了会场，还包括远程的交流，以及所以在会议筹办之前的三个月，以及在会议举办期间呢，我们都知道要讨论什么，要调整什么，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实时的交流，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实时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不同的话筒，有人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在讨论这一份文件，所有的交流包括远程的交流都放在了大屏幕上，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参与进来，所有的建议都纳入到了最终的文件中。那当然了，在会议上大家都看到了一种积极的迹象，那就是人们都愿意在促进互联网的发展。下一章我们学到了什么？首先呢，就是在筹办会议过程中呢，我们了解那就是要确保这个会议是专门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而定制的，所以确保多利益相关方都有，每个相关方呢都有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参与性。比如说政府有他的这个 时间，以及公民社会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利益相关方的建议都搜集起来，并且我们尊重了他们的不同，这些建议的不同。所以这一点呢，对于这次会议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促成了会议的成功。第二点呢，就是要有开放的、透明的参与，而且是全球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这样一个流程。我们有100多个国家，有1000多名参会人以及记者都参与了我们的会议，所以这毫无疑问也促成了我们的成功。第三呢，就是创新，在整个流程形式以及人们的交流方式上都引入了新的创新，来促使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能够取得成功。还需要加强的呢，就是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推进的过程，这是我们还需要加强的。我们必须要了解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流程来帮助我们确定最终的这个成果文件。还有一点我们看到了，那就是我们有200多位记者，那他们都是来自全球的记者，我们很难的向他们解释什么是互联网治理这一个概念。那还有，如果你们经常参加 ICANN 的会议的话，你可能会知道互联网治理是什么概念，但是其他的人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学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推广这个理念，互联网的治理这个理念，来确保信息的自由流动、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人权，比如说你看到在全球暖化这个问题上全球都比较清楚，但是互联网治理并不是。那么接下来该怎么样呢？ Netmondial 的路线图和原则应该要能够为互联网治理的流程提供基础。那这些流程和论坛呢，就包括 ICANN 的伦敦会议、 IGF 2014会议、 ITU 的会议、在布赞的会议，以及 IGF 2015年的会议，以及在2015年 WISIS 的会议。 Netmondial 的这些创新呢和组织的改进呢，也可以运用到这些论坛中去。而且 Netmondial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原则也应该能够为促进全球或者是全国的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发展做出贡献。那么我们怎样去看 Netmondial 的这份成果呢？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讨论，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探讨。现在我们有5点需要讨论。社群，所有社群都必须要找到最佳的方式来解决或者是解答这些重要的问题。那么最后呢，我想说，我们认为 Netmondial 是一个成功的会议。那我们也相信巴西的世界杯也将会取得圆满的成功，谢谢，这是我们的希望。好的，毫无疑问，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想看巴西踢足球了。那英格兰这次世界杯上表现的不是很好，那毫无疑问 Netmondial 是一个成功的会议。Cathy Brown 他来自互联网协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希望发言。谢谢，谢谢主席女士。我们现在要补一点点时间，我现在还有4个人在我的清单上。首先呢，就是 Neelie Cruz， 来自欧盟的副主席，你是要发言是吗？对吧？是的，我是想发言，谢谢。我来自Cathy Brown 发言。互联网协会呢，在参加 Net Mondial 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我想花一点时间说，部长 Madey， 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工作、耐心、技能以及他的领导力，都使得这场会议是一场全面的、圆满的、成功的会议。Net Mondial 会议使得全球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聚集在一起讨论互联网治理的问题，那这也是很具魔力的。这次会议呢，体现了多利相关方模型的实践。政府、公民社会、商业、私营企业以及学术界、技术部门都并肩的在同等机遇上来进行讨论，来遵守合作的精神。我想说呢，在未来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来进一步实施我们所制定的标准和规则，从而来实现一个全球的安全、稳定和具有弹性的互联网。在伊斯坦布尔的会议中呢，将会使我们有另外一次机会来再次进行合作，使得全球的利益相关方能够再次聚在一起，来讨论有关互联网治理和全球互联网生态系统的问题。那么问题并不是说我们该怎样去做，而是我们要怎样去进一步推进未来的发展。我们相信多利相关方模型，但是多利相关模型并不是在所有都是一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不管怎么说，互联网它是一定要是一个多元化的、多样化的一个流程，它一定要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流程，来促进互联网的发展。多利益相关分模型必须要是开放、透明的，并且有共享的原则和机制。那我想再次强调，我支持你们的工作，也感谢巴西举行的这次会议，谢谢。Neelie Kroes， 欧盟的副主席 Neelie Kroes， 谢谢主席女士。Net Mondial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成功，那非常感谢巴西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你们向全球演示了，那就是多利相关方模型是有益的、有效的，而且能够做出有益的成果。多利相关方模型应该要更具包容性、更透明，能够维持更长的时间。这就是我们的重要的原则。那这些原则呢，必须要指导全球的互联网治理。 Net Mondial的流行流程是一个正确的方式，但是这并不是结束。我们现在必须要推行这些目标，来执行这些目标。在推行这些实质性的目标中，我们要做一些行动。首先，互联网所有人都能使用，而且是属于所有人的。我们需要所有人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多利益相关方为什么是正确的模型的原因。
我们不仅要倡导，同时要去捍卫。第二个，这个如果是按照这个政府的控制的话，这个模型是很危险的。所以互联网是全球性的，所以我们必须跟 IANA 一起合作，把互联网推广到全球。所以我们当然里面一定要有它的稳定性及安全性，如果他们受到威胁的话，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那就为什么 我这个全球化是互联网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那当然这些里面要有一定的这些前提，第一个就是要有包容性、合法性以及全球公共利益以及法治，最后呢它的政策以及技术方面的作用必须分开来。当然这方面我们已经努力了非常久了，有一些利益宣方他们现在可能比较没有耐心了，但是呢不是只是为 GAP 而说今日的互联网是这个一致的，同时呢我们必须让人们进一步的参加全球的互联网，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加强互联网治理的论坛，同时呢在这个全球方面我们必须要确保互联网的治理是能够可持续下去的，所以我们必须让更多人参加，我们必须把各个不同国家区域以及全球的 IGF 连接在一起，就只有靠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确保在 IGF 的讨论是有关的，同时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我们必须要确保这些技术以及决策者他们会要做得更多，同时呢做得更好。那当然在 ICANN 里面我们没办法完全的看像看一个水晶球一样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在技术上面的所有的这个讨论及决策，但是呢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们在这里面的权利以及这些责任，尤其是政府在这方面必须要有所关注，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大众的利益。那例如像这个大腕的这个争论呢对大家来讲是有害的，就像今天早上我们也提到了有一些其他的域名事实上也是很有敏感性的，就是在其他的区域里面或在不同的文化里面，所以在这方面有这些事情呢有可能会破坏了我们多重利益方这个模型，这个模型当然是 ICANN 努力倡导的，那就是为什么 ICANN 必须在这方面继续努力让它能够更有问责，为全球的这些社群更有问责。所以主席们，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是不是了解到这一点，但是呢它是一个象征，这个象征也就是多重利益方的治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的成功及失败总是他所受到的这个关注是远远超于 ICANN 他自己本身的。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说，我必须很直截了当的跟这些反对 Namondale 成果的这些人，不管是针对他的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或者是他的流程，我必须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重点放在我们的成果，而不是有什么让我们分裂的东西。我们要意识到一点，互联网是一个全球的共同资源，它有这种全球的这种特性。所以呢讲到这个政府，他们当然可以用他们当地的这些法律来管理，但是呢更重要一点，我们必须去尊重其他的人，尊重彼此之间的差异，让我们找到一些能够妥协大家能够达成共识的地方。就像巴西跟他的这个也非常有勇气的领导人一样，他们也很愿意就是跨出他们自己熟悉的这个范围做些尝试。最后我要说 Namondale 事实上是给我们的一个好的方向，让我们现在走在一个正确一个好的方向，所以这是我们现在也有这个责任要把这个做成一种实践方式，让互联网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互联网。谢谢。现在我们请 Vega 部长，他是哥伦比亚的信息技术交通通信部的部长。再一次我要恭喜巴西，尤其是恭喜巴西的这个总统，因为 Namondale 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大会，同时他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讨论的机会。至于讲到去实践我们在巴西所看到的这些 我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必须作为一个榜样，我们必须努力加强我们地方上以及全国的互联网治理的生态系统。如果我们要用这个全球的方式来讨论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先加强自己本身国家的互联网治理的生态系统。这样子我们不仅可以在国内做学习，我们可以改善当地的地方上的一些运作，这个是很关键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能够加强巩固整个互联网的治理的这个生态系统，因为只要互联网能够帮我们缩小彼此之间的差别及空隙，这个当然也包括了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之间的空隙及差别。但是在这个新的博弈，也就是在信息社会里面，这些发展中国家在事实上还缺乏了一些全国性的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些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做更多的改善，尤其是这些大的互联网国家，他们现在必须在这些国家里面做主导的工作，来改善他们的信息系统，帮助这些国家在当地培训人才，同时帮他们做出一些可以在当地适用的应用程式，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同时我们必须依照 NEMANDEL 的这些原则及精神继续这方面的努力。现在我请 Hassan Taka， 是来自孟加拉的信息部的部长。谢谢，我以为我今天轮不到我说话了，因为我从今天早上就在这边了，所以特别感谢主席，尤其是现在讲到 NEMANDEL 的成果文件，我们也深信我们必须要有两种非常明确的机制。第一个是有关全球的政策，这个当然是有关这个文化经济及政治的，另外一个是它的技术方面的一些监管。那再来就讲到这个 ICANN 跟 IANA 之间的这个管理权，以及跟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当然就需要在一个国际法的这个框架里面运作才可以成功。据我所知，在这个联合国的系统里面，我们这边有强而有力的这个机构及这个机制，同时呢还可以帮我们做很好的公共协商。除此之外，我们当地的互联网的咨询委员会也可以针对这个技术以及运营上面的这个作用组织能呢为我们提供许多的建议。那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必须继续持续这个多重利益方的模型，否则的话呢大家就会混淆不清。那就是为什么大家的这个参与必须涉及到这些公共政策的制定。那这个当然我们也了解到，但是呢更重要的，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在做决策的流程当中，大家必须有同样的立足点。公共政策的制定它事实上是属于政治的作用的一种，通常呢就只应该是由下面的这个选民来决定，同时呢他也必须很清楚地解释他的流程。那就是为什么多重利益方这个方式针对他们各自的责任及他们的权利，就像在这个成果文件里面阐述一样，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主席，这些就是我想针对 NEMANDEL 所提到的几点。当然了，我们现在是在转型期间，有几点我们非常确保的，一个就是它的可靠性，还有它的稳定性及安全性。 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是这个挑战是我们必须要能够接受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去考虑其他的方面，例如说我们必须要去顾及到用户的担忧或客户上面的担忧，那表示呢我们必须能够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或者是这个社群的利益以及政府的利益。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能够建立一个这个市场，在这个市场呢是一个这个数据化的市场，在里面我们必须要确保它是廉价的，让人每个人都可以来使用。那这个当中呢，当然我们要继续维持它的可靠性及稳定性。谢谢。我们刚刚有了最后一个发言人，所以我们现在要你想一想，你想要直接开下一场会议呢，还是希望中间可以有所茶歇？现在我们 VC 部长进回来主持下一场会议了。那我们下一场的发言人包括埃及的这个一个有关这个信息监管的这个部门。首先我要感谢这个巴西的政府以及当初他们举办 NEMANDEL 这个大会。我们认为 NEMANDEL 它是前所未有的，它让我们看到了多重利益方的这个模型，同时呢它也跟我们证明了它的这个包容性。那它最后的成果事实上呢是大家可以接受的。我们同时也相信这个NEMANDEL所做出来的这个成果反映了各个不同社群的共识。那同时呢我们也获得许多这个参与政府的政治上面的支持。那当然除此之外还包括了来自公民社会的代表以及学术界以及技术界的代表。那我们积极的参与 NEMANDEL 的这个做法，也就是它的多重利益方的这个做法。我们认为这个原则为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但是同时这个路线图也让我们知道未来该怎么做。除此之外 NEMANDEL 它本身呢不是一个据点，它事实上呢是一个里程碑，所以我们必须能够继续的在这方面努力及提出贡献。我想这个它也可以作为下一届 IGF 会议的一个模型及基础。谢谢。那我们这场会议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一场会议本来是应该四点就要开始，现在也刚好是四点钟，所以我们现在有几个选项。一个就是直接开始开会，由 VC 部长来主持，当然中间你可以去拿杯咖啡，或者是你可以休息一个十分钟。所以我们现在举手投票吧，要马上开始开会的人请举手。那要休息十分钟的请举手。好，看起来好像大家都想休息十分钟。好，谢谢。所以呢我们四点十分准时开始下一场会议。